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一月十三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一月十二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军将加强印太布局，在冲绳部署新的陆战队单位；俄罗斯宣称攞下乌东关键抗城，并即刻调整亲乌指挥层级；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查获一百几件来自中国的枪支消音器；拜登法律团队发现第二批机密文件，数量地点仲未透露；联邦航空总署系统宕机，误点情况恐怕要持续到今个礼拜五；众议院共和党人通过两项反对堕胎的议案。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据国防部长奥斯丁礼拜三宣布，美国将在日本南部岛屿冲绳部署一个新的陆战队机动单位，以更加妥善地因应中共升高的威胁。奥斯丁在二加二美日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将在2025年前将部队重新组织为陆战队滨海作战团，以因应日趋严峻的安全环境。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亦话，美方赞扬日本要在2027年前将防卫经费增加一倍的决定。布林肯在同奥斯丁以及日本外务及防卫大臣召开记者会的时候，亦都表示，美国今个礼拜晏一点的时候将同日本签署在太空领域合作的新协议。布林肯说，美国和日本还将考虑将太空攻击当作触发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事件。他强调，太空事件已经构成明显的挑战，可能会触发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亦即是对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双方的攻击。雇佣兵团体雅格纳组织经过几个礼拜的猛攻之后，俄罗斯在礼拜三声称攞下乌东抗城苏勒达尔，不过遭到乌克兰政府随即的否认。乌克兰武装部队东部集团发言人奇列雅蒂驳斥俄方控制这座城市的讲法不是事实。乌国国防副部长马里亚尔十一号发文指出，俄方部队虽然设法突破乌军的防线，但是未能够成功。俄方尚未完全攞下该城，乌军亦仍然在度奋战。苏勒达尔的重要性在于拥有总长大约两百公里的盐矿坑道，可以用于渗透敌后。克里姆林宫礼拜三谈到苏勒达尔之战的时候，承认俄方伤亡惨重。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礼拜三重新指派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亲任亲乌作战指挥官，取代三个月前才接指挥官的俄国空军司令苏洛维金。据 CNN 分析，俄军即使夺下苏勒达尔，亦只是象征性意义，而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华盛顿战争研究所指出，俄军即使控制苏勒达尔，亦不代表能够控制乌军和巴克姆特之间的关键交通线，另外亦不能够马上包围重要据点巴克姆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礼拜三表示，在2023年第一季度，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的官员查获了来自中国的106件枪支消音器，这些物品已经违反了枪支管制法和国家枪支法。枪支消音器是一种枪口的装置，可以降低枪声的强度，并消除开火时的枪口闪光。 这个机构的声明指出，这些包含武器部件的货物被申报为设备，他所属的进口商没有任何进口武器的许可。根据美国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的规定，武器或弹药的进口必须由获得许可的进口商、经销商或制造商来进行。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地区港口代理主任卢尔奥罗纳在声明中说，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使命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促进合法贸易。这个过程包括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人员检查货物，以确保他们符合美国联邦法律和法规。拜登总统过去担任副总统期间，华府智库私人办公室去年秋天被人发现十份机密文件之后，目前法律团队在另一个地点又发现了新一批机密政府记录。据 CNN 指出，根据知情人士的讲法，法律团队在找到最初的机密文件之后进行的搜查行动中，在第二个地点又发现其他的机密文件。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率先披露了这一批新的机密文件。根据总统文件法，美国总统在任期结束之后必须将所有与工作相关的电子邮件、信函和文件而交给国家档案局，而机密文件也应该存放在安全的位置。但目前还不清楚第二批文件中有多少文件或内容和什么有关，亦不清楚这批新文件确切的存放地点。今个礼拜以来，白宫都以司法部正在进行审查为由，拒绝回答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一些机密文件的关键问题。根据美国联邦航空总局 FAA 星期三表示，全美各地航班起降受到系统故障影响，一度停飞之后，目前正逐步恢复正常运作，但班机误点情况可能会持续到今个礼拜五。官员说，联邦航空总局 FAA 负责向机师发送飞行危险信息的电脑系统宕机，导致所有航班一度停飞，包括从丹佛、亚特兰大到纽约市，全美各地机场都受到系统宕机的影响。根据世界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统计，截至目前已经有近9600个航班误点，1300多个航班取消，共有1900多个航班受到影响。这个也是近20年来全美航班首度因为技术问题停飞，而且数字仍然在上升当中。但航空公司有信心在星期五之前大致恢复正常的运作。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星期三通过了两项法案，巩固反堕胎的立场。一个是针对攻击参与反堕胎运动的教会、团体和设施者的人加以谴责，另一项则要求医疗照顾业者确保在晚期堕胎，通常是指怀孕21周左右之后，幸存的婴儿能够得到照顾。法新社报道，共和党人今个月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这个是去年最高法院裁定取消联邦对堕胎权的保障以来，他们首次在华盛顿掌握权力。两项决议大致按照党派路线通过，几乎没有民主党人支持，而议案亦不会有机会获得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的批准。目前限制堕胎权仍然是共和党基础的关键，并得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绝大多数共和党人的拥护。共和党领导人表示，他们正在兑现去年中期选举的时候所做出的承诺。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塞在声明中说，我很自豪共和党人正在兑现我们对美国人民的承诺，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必须获得保护。欧盟为俄乌战争延长做准备，将持续制裁俄罗斯。美国和盟国将对俄罗斯石油实施新制裁，恐怕挤压全球供应。阿富汗外交部外自杀攻击 ，IS 宣称犯案。人权组织年度报告显示，追究中共政权侵犯人权责任的国际力量正在壮大。 世界经济论坛研究指出，生活成本危机将成为全球最大风险。美国第一夫人手术成功，切除两个癌症肿瘤。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瑞典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外长比尔·史特龙11号表示，欧盟已经为俄乌战争延长做好准备，无论冲突持续几耐，欧盟将支持基辅当局对抗俄罗斯的入侵。瑞典外长比尔·史特龙在记者会说，虽然俄国持续试图分裂我们，欧盟内部与对外和大西洋彼岸的团结度还是很强，欧盟已经为战争延长做好准备，将持续站在乌克兰这一边，无论冲突持续几耐，都将持续提供政治、经济、军事与人道支持。瑞典是欧盟今年上半年的轮值主席国。他说，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挥军入侵以来，欧盟已经通过9项制裁方案，现在会持续研究对莫斯科的制裁。比尔·史特龙说，制裁是欧盟协助乌克兰打赢这场战争的最佳工具，帮乌克兰打赢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有官员透露，新制裁将包括对涉及战争的俄罗斯个人推出更多资产冻结措施与旅行禁令，对可供军用的欧盟商品外销俄罗斯实施更多限制。美国及盟国正准备对俄罗斯石油行业实施下一轮制裁，旨在限制俄罗斯精炼石油产品出口的销售价格。欧洲各国财政部官员今个礼拜正在讨论即将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实施制裁的细节，这些制裁将在2月5号生效，将对俄罗斯精炼产品设定两个价格限制，包括柴油等价值出口产品和燃料油等低价值产品的出口产品。上个月，美国、欧盟和他们在七国集团国家中的盟友采取行动，将俄罗斯原油出口价格限制在每桶60美金。这些制裁对全球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小，鼓励希望向俄罗斯预算施压，同时尽量减少关键全球能源市场波动，但对精炼产品的处罚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经济后果，特别是因为他们将在欧盟禁止进口俄罗斯柴油和其他精炼产品的同一日生效。市场观察人士和一些西方官员预计，俄罗斯将更加难调整它的精炼产品的出口方向，这个可能会给全球价格带来压力。阿富汗外交部11号发生自杀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0人死亡，40几人受伤。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宣布犯案，还说死伤人员包括外交人员。警方表示，一名自杀炸弹客发动攻击，造成至少5人丧生，医院附近一共有40几人受伤。澳洲广播公司新闻网 ABC 网站报道，塔利班官员说，这宗炸弹攻击造成至少20人丧生，40几名伤员送到附近的医院。同伊斯兰国挂钩的阿马克通讯社报道说，一名伊斯兰国成员兜过塔利班的安全屏障，然后在员工和警卫群中引爆他的炸弹腰带。爆炸发生的时候，发生社的一个团队正在隔离的新闻部内进行采访。一名等在外边的随行司机目击一名男子拿着个袋，肩上孭着一把步枪经过，然后就自己引爆。美国阿富汗事务特别代表威斯特在推特中说，外交官员已经看到至少有20人死亡，而且更多人受伤的相关报告，这个是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星期四公布2022世界人权报告，说过去一整年，从乌克兰、中国到阿富汗发生一连串人道危机。报告中提到，中共当局对新疆1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大规模拘留、酷刑和强迫劳动仍然缺乏问责。 文中指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差两票就能够通过一项决议，认定中共在新疆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这个显示越来越多国家政府支持追究中共政府的责任。报告说，国际社会对中共政府侵犯人权行为正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包括美国通过了法律打击中国出口新疆强制劳动产品，欧盟亦推出了一项类似的法案。另外，多国政府因为中共侵犯人权行为，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实施了外交抵制。另外，报告指出，埃塞俄比亚需要全球关注。报告另外还呼吁东南亚国家协会应该加强对缅甸军政府的压力。去年2月，石油和天然气主要生产国俄罗斯入侵农业大国乌克兰，引发能源和粮食成本飙升，全球通货膨胀目前仍然处于高位。 COVID-19 疫情带来的供应限制亦导致消费者物价指数创下10年来新高。下周即将在瑞士达沃斯举办年度会议的世界经济论坛11号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冲突和地缘经济紧张局势已经引发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全球风险，其中包括未来两年可能持续出现的能源和粮食供应紧缩，以及生活成本大幅增加和偿债负担大大地加重。报告将生活成本危机列为2025年前最大的短期风险，其次是自然灾害、极端天气事件和地缘经济对抗。研究呼吁全球领导人平衡短期和长期的考虑，集体采取果断行动。研究结论指出，各方需要在强化金融稳定、科技治理、经济发展以及研究、科学、教育和卫生投资方面展开合作。白宫医生表示，医生群星期三为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动手术，成功切除他身上的两个癌症肿瘤，并认为他目前已经没有危险。吉尔当日清晨在总统拜登的陪同底下乘搭总统直升机飞往华盛顿郊区的里德国家医学中心进行莫氏显微手术。白宫医生欧康纳在备忘录中指出，第一夫人吉尔手术之后面部肿胀和瘀伤，但精神状态与感觉都良好。法新社报道，医生最初安排的是一项小手术，是要切除他右眼附近的一个病变，以确定是不是癌变。欧康纳说，手术后证实小病灶是基底细胞癌，所有癌组织都被成功切除。医生群在吉尔的胸部左侧发现了另一处病灶，结果证明是癌变，并以相同的手术将它切除。医生亦在吉尔的左眼睑上发现另一个小病灶已经完全切除，并送去进行组织化验。欧康纳强调，基底细胞癌不会好像其他比较严重的皮肤癌这样扩散或转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世卫炮轰中共，大陆疫情又出新状况，缓和战狼作风，中共驻美大使将出炉， FBI 发广告寻找中共跨国压制的受害者，德国执政党领袖称侵台将迫使德国和中共断绝关系。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世界卫生组织高官日前接连发声，炮轰中共当局对疫情数据至今依然隐瞒和对他国入境防御政策的报复。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1月11号在例行疫情发布会上表示，鉴于中国的新冠相关死亡人数报告不足，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上个礼拜全球通报的11000多宗新冠死亡病例被低估。谭德赛称，这样的数字无法接受。 世卫紧急状态部负责人瑞安同一日亦表示，世卫相信中方严重低估了死于新冠的人数。他指出，这种现象是由于中共当局收窄了对新冠死因的定义，并暗示当局还有意压低新冠病亡人数，阻吓医生报告真实案例，而不是鼓励。世卫组织在批评中方的同时，赞扬了美国政府的合作。瑞安说，在和世卫组织在数据等方面交流时，美方一直有彻底的透明度。尽管世卫组织和中方的合作越来越多，但世卫并不因此而拥有足够的疫情信息来对可能的危险作出完整的判断。除此之外，很多国家因无法对中国疫情进行全面风险评估，从而设立入境检测要求。世卫否认中共指控，说各国要求入境提交检测阴性报告是歧视性限制。瑞安坦率表示，我不认为这是歧视。他认为正是中方隐瞒真相的做法导致部分国家的检疫措施，这是可以理解。南韩疾控中心日前亦表示，南韩高达 80% 的输入确诊病例都是来自中国。从11月到12月，从中国旅行后入境的检测呈阳性的人数增加了14倍。据不完全统计，仅2023年开始的11日内，中国就有超过230位名人死亡，但当局未提及他们的死因是否与染疫有关。美国马萨尔科技 Maxar Technologies 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从北京到南京，从成都到昆明，分布在中国大陆东南西北不同位置的城市，殡仪馆活动都异常忙碌。这些活动都与中共官方记录全国感染病亡人数不足40人的报告大相径庭。而且疫情不仅席卷了包括北京、上海和广州在内的中国主要城市，亦正在冲击较小的城市和农村地区。由于缺乏医疗资源和老龄化，严重疾病和死亡可能会更加普遍。大陆疫情亦出现了新状况，河北石家庄一位医护人员李女士向自由亚洲披露，目前新冠患者二次感染发病人数明显增加，而且比第一次感染严重。她说，听说外地二次感染的情况非常严重，一个是数量非常多，还有就是第一次感染之后人体免疫系统受到破坏，二次感染的症状很多是疼痛程度比第一次感染强5到10倍。针对外界对中国病亡人数的质疑，中共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辩称，在疫情流行传播期很难准确判断病死率和死亡率。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表示，全世界都能够在疫情流行期间统计预测出一个大致的死亡数据，唯有中共不能，令人地怎样看你政府的公信力呢？他对美国之音说，不知道这是中共体制内有人出来做高级黑，定是他们真的在做一些奇奇怪怪倒行逆施的事情。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这是中共惯用的搅浑水策略，反正要讲大话，那我干脆就讲大一点，越大越好，因为如果方言超出了一般人想象的地步，这样一般人在推测估计真实数据的时候就会受到想象力的限制，反而会给出一个比较低的估计。只要病亡数据成为边个都讲不清楚的无头案，当局的目的就达到了。中共前驻美大使秦刚被调任之后，该职位一直空缺，引起外界揣测。华尔街日报报道，目前人选有了眉目，习近平可能会提名外交部副部长谢峰担任新任驻美大使。谢峰被称为中方的美国问题专家，内部人士称这项任命被视为北京缓和战狼外交作风、更好管理对美关系的信号。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北京当局一直重新调整外交政策，以稳定同华盛顿的紧张关系。 此前外交的强势风格不能再继续，需要因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落实到外交任命中，就是在关键职务上提名资深外交官来处理北京的对外关系。这种转变已经开始体现在最近和即将到来的外交任命中，比如谢锋这样能够平衡好斗和亲切的能力而闻名的资深外交官担任关键职位。58岁的谢锋曾经帮助安排了习近平和拜登的11月峰会，亦是2021年释放两名加拿大公民换取华为高管孟晚舟这个复杂的谈判的关键人物。知情人士称，任命谢锋为美国大使的决定尚未正式确定，但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更强而有力的候选人。前美国外交官克莱恩 William Klein 说，任命谢锋驻美表明北京希望更好地管理和华盛顿的竞争。而升任外长的秦刚正在争取兼任国务委员一职，因为这个高级政府职位将令他处于国家领导层的高层，从而能够更平等地和美国国务卿打交道。一些外交政策分析人士表示，这些任命代表了北京的战术转变。从战略上讲，中方仍然会尽可能地哄骗、欺负、施压，但可能会更礼貌一些。战狼外交令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中共的围堵。被视为是战狼典型代表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最近被悄无声息地调任和边缘化，亦被认为是北京调整外交走向，首先要将代表人物拿走。但北京在正式任命驻美大使之前，亦需要获得华盛顿的同意。未来中共外交棋盘怎样出棋，外界尚需时日观察。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目前正在通过脸书广告，寻找在美国受到中共当局指派人员恶意骚扰或网络跟踪的讲中文的居民。美国媒体 Axios 1月11号报道，美国执法机构针对北京的跨国压制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展开了持续数月的打击行动，现在这个是新举措。去年FBI 在全美范围展开的打击行动中，已经逮捕和指控了一批美国居民和中共情报官员。报道称，在两则中文广告中， FBI 要寻找的对象是受到网络跟踪、肢体骚扰、数码骚扰、遭受肢体攻击和勒索的人。 FBI 希望这些人尽快和费城当地 FBI 办公室进行联系，因为你可能就是中共跨国压制行动的受害者。 Axios 的报道称，目前不清楚 FBI 的广告为什么针对费城，很多受害者不一定知道跨国压制是违法行为，所以 FBI 正在努力让美国民众了解什么是跨国压制行为，他们使用什么方式，以及应该如何向 FBI 报告等。FBI 并列出的跨国压制行动针对的主要对象包括政治和人权活动人士、异议人士、新闻工作者、政治反对派、少数民族或宗教团体，主要目的是阻止本国公民发声，为本国政府搜集信息，胁迫他们返回母国。去年10月美国司法部对13人提出指控中，包括几名持有美国合法永久居民身份，亦即绿卡的人士。FBI 说，骚扰和威胁的对象不单只是居住在美国的本国公民，还有家人在外国或者和外国有联系的归化公民和在美国出生的公民。这种做法违反美国的法律，侵害了个人权利和自由。德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在1月9号起在台湾访问，他们11号接受采访，谈到德国新的对华战略。德国执政联盟的社会民主党 SPD 领袖克林拜尔 Lars Klingbeil 表示，如果中共侵略台湾，德国将被迫好像对待俄罗斯一样，和中共断绝关系。克林拜尔和德国总理索尔茨同属社会民主党， 他对德国时代周报表示，外界必须意识到明日、后日或十年中共跨界的时刻都可能会到来。如果中共攻打台湾，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亦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就好像现在同俄罗斯的关系一样。时代周报报道称，德国正在制定一项新的对华战略，以更加冷静的态度看待中德关系，减少德国对这个亚洲超级经济强权的依赖。克林拜尔表示，德国必须更加独立于中共，开拓其他市场，并寻找其他原材料贸易伙伴。代表团的牵头人、德国国会国防委员会主席齐默尔曼表示，这次访台亦是为了调整和考量德国政府正在努力制定中的新中国战略。访问团成员自民党副主席沃格尔告知德国之声，新战略将是某种全球战略，在某种程度上以太平洋为中心，有必要确保太平洋地区不会发生可怕的战争。由于全球强权竞争激烈，相关议题亦极为复杂和特殊，因此德国不能只有一种示意性的政策工具。这次台湾行程中，德国方面认真倾听，在战略上思考德国甚至欧洲可以怎样降低对中共的依赖，并以经济施压等具体行动避免战争。针对德国这项新对华战略，有迹象显示德国政府内部存在分歧。齐默尔曼虽然拒绝透露战略细节，但强调这个战略已在制定中，而且德国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真正的对华战略。他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正在处理这个战略，现在这个政府正在努力，等着看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打台湾习唔愿意冒险，美国军事干预已经准备好。华尔街牵财怨潮，业界忧全球衰退只系时间问题。20亿人次踏上春旅，农村医疗面临巨大挑战。中共禁令适得其反，美国成台湾最大农贸国。美12月通胀率降至6.5%，物价仍处高位。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系叶晚峰。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3日，星期五。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成为国际问题专家对2023年的全球主要危机展望中最关注的议题。不过专家认为，习近平似乎不是好像普京那样愿意冒风险。美国前国安官员表示，美国印太司令部已制定干预台海危机的军事计划。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最近公布了一项对540名国际问题专家的调查，结果显示专家们预估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逼升级可能会导致一场令到美国卷入的台海军事冲突，这样的风险在2023年有增无减。与此同时，美国大西洋理事会 Atlantic Council 最近公布了一份针对167名国际问题专家的调查，其中 70% 的专家都认为北京会在未来十年内武力侵犯台湾。受访专家甚至认为未来十年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高过北约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可能。不过一些观察人士猜测，中共可能将西方对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的反应纳入北京武统台湾的策略。国际社会是否追究怎样追究普京发动战争的责任，将成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关注的重点。 麦凯恩国际领导力研究所执行总监艾芙林法卡斯 Evelyn Farkas 1月10号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对调查报告举办的解说会上说，我们对习近平的了解是他和普京不同，至少到目前是这样，他似乎不是好像普京这样愿意冒风险，因此他将非常密切地关注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事。他说全世界都在关注普京，即使对乌克兰做出了目前的行动，是否会能够逃过聚集。针对持续升温的台海局势，前美国川普政府的两名国安官员博明和薛瑞福1月12号分别现身台北发表演讲。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博明 Matthew Pottinger 认为，北京希望并吞台湾，主要是因为民主台湾对北京极权存在威胁。在被问到美国印太司令部是否针对可能的台海冲突拟定军事干预计划时，博明表示，美国不只准备一套军事干预计划，很多相关工作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还强调，拜登总统已经四次明确表态，如果北京攻打台湾，他会派美军协防台湾。尽管白宫事后的声明貌似退回政策模糊的立场，但拜登本人并没有动摇。博明说，根据美国的宪法，外交政策由总统制定，所以拜登的表态具指标意义，亦就是派兵保卫台湾是他深思熟虑后刻意释放的信息。美国前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 Randall Schiffriver 亦认为，一旦台海开战，美国可能会依照乌克兰模式军援台湾。中共虽然对武力攻台有顾忌，但早已对台湾发动了多年的认知作战，亦持续操作疑美论离间美台关系。博明说，中共的宣传机器善于运用一整套的词汇和话语权，类似的论述有如美国将台湾当棋子，美国准备将台湾乌克兰化，或台湾加强自我防御是挑衅等，目的是动摇台湾人的防卫决心和意志。他强调全世界从乌克兰战争见证了战斗意志的重要性，军人和公民若有保卫国家的决心，将可以扭转军备和战斗人员的劣势，而高昂的战斗意志是可以培养的。他说，台湾近期将四个月的义务兵役制延长到一年，就是踏出了关键的一步。与此同时，中国三年的清零高压政策和突然放开防疫限制，都令到中国遭受严重的经济下行压力。专家认为，这样将影响习近平怎样看待国际安全局势。全球经济衰退或即将到来，目前整个银行业出现更广泛的裁员浪潮。统计数据显示，至少有5000名职员在华尔街各大银行被裁撤，继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后，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 BlackRock 近日亦宣布裁员500人，约占员工总数的 3%。 据纽约时报报道，1月11号，贝莱德行政总裁冯克 Larry Fink 和董事会主席卡皮托 Rob Capito 在发给员工的内部信件中说，目前市场波动性较大，为保障客户的利益，公司不得不解雇全球500名左右的员工。作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的收入主要来自管理费，但是在去年前9个月，他管理的资产从 9.5 兆美元降低到 7.96 兆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16%， 收入同比下降了 15%。在2022年，贝莱德股价全年下跌了 22.6%。 贝莱德财务长史德林 Gary Shetlin 在上个月的一次行业会议上表示，贝莱德投资研究部门的观点非常明确，该机构认为经济衰退只是时间问题。据路透社报道，为节省成本，高盛11号开始正式大规模裁员，其中1/3被裁的员工是来自投资银行和全球市场部门，这个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裁员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裁员重创了全球的投资银行和市场。 华尔街招聘公司联盟资讯 Alliance Consulting 的总裁索贝拉 Paul Sobera 表示，去年对包括信贷、股票和投资银行在内的各个行业都是挑战，很多企业没有制定预算。索贝拉说，这个只是华尔街的冰山一角，我们已经习惯了裁员。除了高盛裁员3200人外，摩根士丹利亦裁减了1600人，大约2%的员工，汇丰亦裁员至少200人。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年关将近，中国交通部预计将有20亿人次乘搭交通工具踏上春运旅途，这样会为医疗资源薄弱的农村带来巨大的挑战。家住成都市郊的孟东表示，从12月9号开放以来，疫情在当地迅速传播开来。他对希望之声记者说，10号左右大部分就开始感染，现在基本上感染完了80-90%的人。我们一家人都感染了，我们家里面没什么很严重，就是有一些咳，那些老人家就病重一些，一般呢是自己死在家里面的，因为他们有基础疾病嘛。你直接去医院是很麻烦的，医院根本都是满的，预约不上号。成都最大的东郊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和路透社记者说，解封后殡仪馆告别仪式每日要做大约200场，而以前每日只有30-50场。孟东透露，最近他们的生产队就有3个老人去世，火化需要排队1个多星期。中共国家卫健委官员近日表示，管控3年，今年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可能会出现报复性的城市人流高峰涌向农村，而农村人口庞大，人均医疗资源有限，怎样应对感染高峰成为巨大的挑战。中共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农村有130万名医生和180万名护士，医护数量是不够城市的一半。住在云南乡下的将军表示，他所在的村庄的村民基本上都打了疫苗，亦基本上全部阳晒，只有他这个不打疫苗的人还未有阳，还在村里面访访悠悠，独孤求阳。将军对希望之声的记者说，他们周身都痛，据说掂到哪里就痛，连头发都会痛，当日的药都抢光了，连诊所都没药了。本来农村人就不怎样吃药的，就是有些头晕脑热，谁会吃药啊？目前死亡人数肯定比平常多。云南的将军准备利用过年期间探亲访友，而四川的孟东希望自身产生的抗体抵御过年期间人员大量流动可能带来的再次感染。根据英国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在1月11号更新的疫情估计，中国目前每日新增的新冠感染病例约为337万，日增染疫死亡人数超过20000。网友上传的短片显示，过去村里面田的身份只有1个2个，今年开始就成堆成堆咁多了。农村办丧事的场面是不比城市里面差。1月8号宿迁市一间殡仪馆排队拿到的是74号，殡仪馆生意兴隆。中共当局去年禁止进口台湾多项农产品和水产品，但台湾并没有因此受到打击，反而将危机化为转机，大幅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开拓了其他新兴市场。台湾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美国正式成为台湾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外销比重达到 17.5%， 第二名是日本，占 16.4%， 中国排名第三。根据公开的农贸统计，去年美国对台湾出口额超过9亿1600万美元，并从台湾进口了46亿5500万美元的商品，农产品贸易逆差达到了37亿美元。而同时，台湾对中国的出口下降了 39.5%， 原因是和北京的贸易禁令有关。为了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美台官员表示，打算在本周末开始的首轮贸易协定谈判中取得进展，双方预计将重点讨论5个领域，包括中小企业贸易、监管规范、反腐等类别，加强双边的贸易活动。去年美国和台湾正式筹备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 台湾贸易代表邓振中指出，当局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一项协议，并令到美台之间的贸易实现便利化。而《华尔街日报》报道引用美方官员言论表示，同台湾的贸易谈判符合美国的中国政策，台湾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现在美方的目的是加强这种长期关系。报道指出，在北京以军事、舆论和贸易威胁施压台湾的情况下，台湾在美中关系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因此美国将继续武装台湾，并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美国12月的通货膨胀率继续降温，同时消费者价格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但仍处于高位。根据美国劳工部12号上午公布的消息，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年度通胀率从11月的 7.1% 降至12月的 6.5%， 价格在11月上升了 0.1% 之后，上个月下降了 0.1%， 其中燃油12月下滑 16.6%， 亦导致能源指数总共下降 4.5%， 食品价格在12月增长了 0.3%，住房成本增长了 0.8%， 比一年前高出 7.5%， 二手车价格12月下降了 2.5%， 服装价格、运输服务略有上升，12月机票价格下降了 3.1%， 仍较一年前增长了 28.5%。 这些数字意味着连续6个月的年度价格增长回落，同时亦创下了2020年4月以来最大的月度环比降幅。这份报告对消费者和华尔街来讲都是个好消息。华尔街希望价格下降将促使美联储放慢加息的步伐。不过美联储官员强调，他们将继续采取措施，将通胀率降至 2% 的目标。市场对劳工部星期四的反应不大。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2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外交部过去几日不断警告威胁，会对限制中国旅客入境的国家进行反制。果然1月10号，中共宣布暂停向韩国和日本公民发放多种类型的签证。消息公布之后，日本和韩国随即提出抗议，日本和韩国民众都对中共的做法表示反感。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共政府的过度反应会让中国面临更大危机。
综合媒体的报道，据中共驻南韩大使馆发布的通知，南韩公民到中国访问、商务、旅游、就医、过境以及一些私人的事务类短期签证，即日起暂停签发。中共驻日本大使馆亦都话，暂停审发日本公民到中国的普通签证，具体恢复日期冇定。同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0号话，少数国家执意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对此中国坚决反对并采取对等措施，这个是对南韩和日本的报复。但是事实上，中共这次没有预警放开管控，导致中国疫情爆发，医院和火葬场爆满。更加不负责任的是，中共宣布1月8号起恢复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由于其一贯对外隐瞒疫情，国际社会当然很紧张，就怕2020年的疫情大扩散再次上演。所以很多国家迅速反应，对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其中包括南韩、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澳洲、印度、比利时等。而规定最严格的是与中共一向走得很近的摩洛哥和北韩。摩洛哥自1月3号起完全禁止所有从中国来的旅客入境，北韩亦暂停中国公民入境。对于中共的这种报复行径，日本和南韩政府在同一日作出了抗议声明。南韩外交部发言人任朱锡在1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南韩政府加强针对来自中国旅客的防疫措施， 有科学和客观的依据，南韩一直和国际社会公开透明地共享疫情信息，亦一直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传达这一立场。另外，日本政府亦在同一日作出抗议。日本和南韩的民众对中共的过度反应亦表示完全不理解。南韩韩坛国大学国际化教授朴正焕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时候说，中共的决定在南韩引发了愤怒，南韩人没办法理解。他认为南韩政府只是基于科学理据阻止病毒输入，纯粹保护国民。旅居日本的华人尚林亦向媒体表示，中共政府的这种做法已经激起了日本民众的不满。他指责中共采取这种不讲科学的依据，只是为了面子的措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为。除此之外，学者李恒清指出，中共政府的反制措施损人不利己，就等于是绑架百姓并且有损国体。李恒清说，习近平现在执政快11年了，这么长时间里面他做了很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结果是害了中国老百姓，中国的各方面都受到严重影响。
外界认为俄乌战争僵局的未来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美国家对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而欧美近日的举动释放了重大信号，乌克兰地面大反攻将要开始了。
1月9日，几个英国媒体报道了英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输出挑战者2坦克，如果属实，这个将是欧美首次向乌克兰输出北约标配的坦克。而在上个星期，法国、德国、美国三国已经宣布将提供乌克兰一系列或者会被认为是坦克的步兵战车 IFV， 而波兰、芬兰和丹麦甚至传出有意向乌克兰输出其梦寐以求的德国制造的炮型坦克。分析家认为，这些升级的军事援助表示欧美已经决定升级乌克兰的地面反攻，为其收复失地做准备。据阿波罗报道，1月4日原本仲话唔会向乌克兰输出包括攻击型飞机或者坦克等武器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之后，已经宣布将对乌克兰输出法国制造的 AMX-10RC 轻型战斗坦克。在1月5号一直拒绝向乌克兰输出坦克的德国总理肖尔茨和拜登通话之后，亦都宣布将会向乌克兰提供40架雕鼠式步兵战车，而美国亦确认对乌克兰输出50架 M2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作为其最新3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一部分。法国的 AMX-10RC 配有针对苏制坦克的105毫米火炮，采用车轮而非一般坦克的履带，行动迅捷，能够在48小时内往东急行军1000公里，穿越德国迎战俄罗斯军队，有坦克杀手之称。德国的雕鼠比 AMX-10RC 够一点，是使用履带的较重型战车，可以载大约9到10个人，包括负责操作的3个人，射程为3公里左右。由于德国军队已经逐渐改用更新型号的雕鼠战车，因此所有的旧的雕鼠可以提供给乌克兰，不担心供应断绝。美国的 M2 布雷利德年代和 AMX-10RC 差不多，却是和德国的雕鼠一样使用履带，用途相似，可以打穿俄国最新的坦克装甲，亦可以装备拖式反坦克飞弹，射程亦是大约3公里。三种战车都能够装配打穿俄军装甲的武器，如果数量足够，将会大大加强乌克兰军队在地面的推进能力。因为自从开战至到现在，军事观察者都不断地发现乌克兰军队将丰田小货车改装成战车，甚至将火箭炮装在上面的情况， 可以睇到其装甲车嘅频繁。喺地面进攻嘅时候，陆军必须有方法将士兵往前运送，并且必须保护军人唔受对方炮火所伤，自身亦需要有足够嘅火力去打破对方嘅防御布置。坦克正是将这三种功能合而为一的利器。而俄国的坦克第一时间就被乌克兰军队打低，是因为俄军的各种武器没有协调。坦克经常在没有大炮掩护或者脱离侦察单位的情况下自行推进，才被乌克兰军队囊中捉鳖。为免出现同俄军相同的错误，美国在12月中旬已经宣布将加大对乌克兰军队的训练，特别集中于联合兵种战争。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库珀则毫不讳言地声明说，美国正在部署乌克兰，让他们能够向前推进并重夺土地。
普京仅在三个月后就再度更换了俄国在乌克兰的战争指挥官。根据俄罗斯国防部11号的声明，现任俄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陆军大将格拉西莫夫将会接替担任在乌克兰的特别行动指挥官，接替原部队指挥官末日将军苏罗维金。
今年10月以来，曾经在叙利亚领导俄军的苏罗维金独自担任在乌克兰部队指挥官。在他短暂的三个月任期中，发生了赫尔松撤退、轰炸乌克兰基地设施等事件。而在最近，几百名俄军在年关之际遭到乌克兰歼灭。俄军宣布苏罗维金降为格拉西莫夫的副手之一，这个有助于俄军重组新的联合部队。俄国国防部说，领导层级的提高和任务范围的扩大有关，俄罗斯武装部队各部门之间准备加强配合，以应对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英国国防部认为，格拉西莫夫的任命是莫斯科处理战争问题的重大进展，而一家位于费城的外交政策智库认为，这个明显的降级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随着战争临近一周年，乌克兰情报部门警告说，俄军部队准备在春季发起一轮大规模进攻，呼吁美欧多国出力提供援助。11号，俄军在东部前线的索莱达尔发起激烈攻击，而当地的守卫军正在进行顽强抵抗。乌克兰东部军区司令部发言人奇列亚蒂说，当地临近巴克姆特，附近的战况激烈程度堪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并且说，如果西方盟友不能够提供更多的重型火炮和坦克，前线没有办法取胜。在同一日，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突然访问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以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路透社报道说，贝尔伯克承诺提供给乌克兰雕鼠式步兵战斗车。他在会面中强调对乌克兰军队的支持态度，并表示将提供乌克兰更多的武器。对此，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几乎希望获得德国制造的战车的支援。这项决策一旦拖延，将会有更多人因此丧生。感谢德国至到现在提供的一切援助。
下面是本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国新冠疫情海啸式爆发仍在持续，中国全国各地的医疗挤兑至今未有缓解，造成染疫之后的中国人病急乱投医。
北京市民郑华11号对本台说，现在医院里面的呼吸科根本就挂不到号。他说，我们那里成立一个科，是专门针对新冠后遗症的那些人去看，因为在北京市所有的医院里面的呼吸科号，星期一一挂，星期六就没号了，都看不到。现在又开始人心惶惶了，钱没有，病起来还挺犀利，亦不知道什么回事。我们看了半日病，按照张文宏说，就是乱咁医了，加大量的消炎药，消炎不医病毒，而且我们吃的中药丸和口服液不医病毒。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